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我们又能聚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如果带着圣经或者手机里，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4章。今天我们要看整个的24章，我们一起，我首先我来朗读吧，好吧，朗读。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看见他说：“大卫在隐基里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走，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悖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人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枣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判断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中，你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中。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这是你的话语，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愿你亲自做教导的工作，愿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与你有亲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月前我讲到的时候也是讲撒母耳记，当时的主题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上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就讲到扫罗追大卫， 逼迫大卫，是不是？所以上次的主题其实是逼迫，逼迫。那今天我想我们学习二十四章，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逼迫我们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感谢主啊，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话语。那我们来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或者这样的事迹，就是讲到大卫和扫罗当时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大卫在隐基底，然后扫罗的人报告扫罗说大卫在隐基底，扫罗就在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去隐基底来追大卫。隐基底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这里隐基底在死海的边上，隐基底在这里。所以上次我们讲过，扫罗追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早逃啊，从加特跑到摩押，然后再跑到哈列树林、基伊拉，到西弗旷野，然后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逃跑的路线。所以其实这几章都是讲大卫怎么寻索扫罗怎么寻索大卫，然后大卫怎么逃跑，讲到扫罗是如何的逼迫大卫逼迫就是到处的追逼迫，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追到哪里，这就是逼迫引进在这里。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地形的话，隐基底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地形呢？这里有犹大旷野，它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这里是地中海，这里是死海，然后这个地势啊，这里是平原，慢慢就有高山，就是犹大的山地，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这里就是接下来在很短的距离里，这个地势就一个劲的下沉，所以这里是下沉的很厉害，就大概有600米的落差。从死海，其实沿海是在地平线以下300多米，然后这个是地平线以上的300多米。那这样的话，这些地中海的湿气就吹不到这里了，所以犹大的旷野是一个很沙漠啊，是旷野的这样子。但是。所以这里是位于隐基底，是位于犹大的旷野啊，因为它挡住了地中海潮湿的风，所以这里到处是沙丘，叫犹大旷野。那么在死海的边上，其实有古卷在这里发现，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亡命之徒的藏身之处，因为它的这个气候很恶劣，就很多人逃跑就逃到这里。但是神有恩典哦。在这样旷野之中，其实隐基底是一个蛮好的地方。隐基底是一个绿洲，它的意思叫羊羔的泉源，证明这里是有泉水所以隐基底这个地方呢，在旷野里面，它是位于死海西岸的旷野的一个绿洲它在陡峭蜿蜒的峡谷后面的话是隐基底的白石灰矿。所以大概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除了地势很陡峭，还有这里有泉水，有温泉，所以这里是一个绿洲。另外的话，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攻打，为什么呢？因为它地势很窄，是不是？然后又是这样很陡峭的地方，所以你要找人的话，你相当于在悬崖峭壁来找一个洞，找到人是这里，所以大卫就藏在这里，所以我们再看一个地图，就是你看这里是一很陡峭的山崖，然后隐基底在这里，但是呢，隐基底是个绿洲，刚才讲了，所以有泉水，有泉源大家可以看过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个这个泉水啊，有一些树。也是这个样子，就旁边都是旷野。那么在这里有泉水， 以赛亚峭壁里面经常有一些洞，那么大卫就藏在里面啊，大卫藏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时扫罗率领着3000精兵啊，扫罗一听到大卫在哪里，马上过去，马上过去。上次我们讲到逼迫的这个词根其实是什么？这个逼迫就是追，然后 pull 就是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追，从头到尾都追。所以逼迫其实这样，希望不要别人不要从头到尾的追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也会从头到尾的追着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到哪里，神的恩典都会追着我们，神的灵都会追着我们，是吧？所以大卫说，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呢？所以我们不要怕。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扫罗在追大卫，但是大卫当时是怎么样的呢？他当时是带领着一批人，这个时候已经带领着一批人了。在22章里面讲到，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和聚集，都聚集到大卫的那里。大卫做他们的头目，大约他们有400多人，其中还包括大卫的父母，所以他的父母，还有先知加德。先知加德到摩押地去找到大卫，说你不要待在摩押，是不是你要回到以色列，回到犹大地。还有就是祭司亚比亚他为什么会到大卫那里？因为他的父家全部被扫罗杀害。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就是他让大卫有这样一批人，而且有先知，有祭司，他整个一个王国其实已经成型，是不是？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而且在23章里面讲到，他的人数已经到600人。尽管600人跟3000精兵比起来，还只是1/5，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与他同在。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时扫罗在追着大卫，在寻找大卫，然后他怎么样啊？就是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野羊的磐石就证明这个地方其实是养羊的，因为有泉水，是一个绿洲，是不是？而且有磐石，然后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扫罗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弟兄姐妹，其实我希望告诉大家，就是在那里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很多养羊的人啊，他是用那里的洞来做羊圈，因为那里有很多洞，然后他用这些洞来用天然的洞，有些是人工的，然后把羊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讲是我们在磐石之下，是不是？就这磐石在抵挡着、保护着，或者说在洞里，在磐石洞中等等。就因为很多羊啊，他不是把羊放在这些洞里面。那扫罗在寻找大卫，大卫当时是怎么样呢？他带着他的一些人就藏在洞里。这个时候，扫罗进到洞里去大解。什么叫大解呢？就说的直白点，就是上厕所。上厕所，就那个时候，那里尽管不是厕所，是个洞啊。他进去，而且这个他进去的话是很小的地方，所以扫罗并没有带着兵丁，是他自己进去的。而且你上厕所的话，可能扫罗也不愿意别人在旁边。对，那在这里就是。他进去了以后，那大卫和跟随的人正藏在洞里，洞的深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验？当你从这个阳光很猛烈的地方进到一个很暗的地方的时候，你一下子你眼睛是看不到的，是不是？看不到的。但是在里面在很久的人，他看不到，看不看得到？他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你眼睛适应了这个很暗的地方？所以扫罗就进去，然后就 他就在那里上厕所。而且后面讲到就是大卫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外袍衣襟。其实当别人割你的衣服的衣襟，你感觉不感觉得到？你肯定感觉得到。所以当时很可能就是说是扫罗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他要上厕所，他脱下来，那么大卫所以大卫可以去割去衣襟。总之我们说了前面很多很琐碎的，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对于大卫的属灵的历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对于扫罗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整天逼迫寻索大卫的人，今天独自一个人处在这个处境里，他非常非常的脆弱。大卫要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个逼迫他的人？逼迫他的人落在了他的手中，是不是？落在他的手中。他如果要杀他，他是可以杀得死他。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是如何来对待扫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们来看，是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话？跟随大卫的人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我找了一下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看神有没有真的这样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找不到完完全全确切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大卫跟他的人在时间这么久，肯定他们有很多的交通，大卫会跟他们交通说神跟他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相信这个话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找到确切的就一完全相同的话，但是肯定也不是假的，神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旨意。但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扫罗大卫就可以任意的带扫罗，这是神的旨意呢？我相信大卫在问自己，旁边的人说如今的时候到了。为什么旁边的人说时候到了？因为旁边的人心里肯定是想，哇，这样一个很强大的拥有多少的精兵的，现在还率领着3000精兵的人要逼迫你的人，随时可能会杀你的人，你命悬于一线的人，他今天居然自己一个人落在了你的手中，你可以马上就解决了这个受逼迫的问题。神居然把这样的一个人仇敌放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把他杀死，我们就可以解放。也许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杀死他，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必定会叫大卫的国兴盛，是不是？神的旨意是要让大卫的国兴盛，那我们今天我们把他杀死，大卫的国兴盛吗？我们虽然杀死扫罗可能不一定是很公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公义的目的。我相信这是跟随他的人这样子，是不是？也许我们现在杀死他不一定是神的，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也不一定是公义，但是可以达为了一个更公义的事业，我们可以这样去做。这可能是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卫怎么想呢？我认为大卫可能一度也同意随从他的人的想法，所以大卫就走到了扫罗的身边，是不是？他走到了扫罗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呢？他心里有一个信念，就是什么？我们不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这样的一个想法把他拉回，让他相信说他应该遵循神的律法，不可杀这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把他这个扫罗的衣服的前襟把它割下来，割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弟兄姐妹，大卫不杀扫罗，他相信我不可加害这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大卫把他的前襟衣服，这衣服的前襟割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有一些原因啊。我想他的动机就是，也许是出于对这个扫罗追杀自己的这种怨恨。你说大卫怨恨扫罗吗？我相信是有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怨恨一下子就流露出去，所以他就忍不住，他就把他衣服割下。也有一个可能是大卫要给他一个警告，他要给扫罗一个警告的记号，证明说我今天虽然不杀你，但是其实我是有能力杀你的，所以就是说证明自己是说我现在是放过了你。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大卫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吗？是公义的吗？是对的吗？我请弟兄姐妹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想一想这个问题。大卫马上就自责了，自责，因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对的。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这个衣服啊，王的衣服其实是代表着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其实他割了衣襟，其实是对神的受膏者不尊重，不尊重扫罗，其实也是不尊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目前就是仍然扫罗仍然，他毕竟是神的受膏者，他毕竟仍然是以色列的国王。同时的话，他使扫罗的衣服受损，其实就等于使扫罗受损，其实是对这一位神的受膏者的损害。所以其实虽然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杀扫罗，他在心里神的律法占了上风，但是他仍然其实就是由于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罪，或者说人的血气，他仍然割下了他的衣襟，所以是没有完全的是做了完全公义的事情。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拦住了他的人，跟从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所以大卫其实他是心里他是神的律法让他完全的顺服，他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所以他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弟兄姐妹，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我们看这里圣经就觉得好像很平淡，但是现实的生活中，如果有人逼迫你几年，如果有人追杀你，是不是？如果有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悔，如果有人真的是把你视为眼中钉，就好像用蚊子一样要把你钉在墙上，如果有人不公平的对待你，你还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头阻止自己的人去行这事？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些人就是说他会拦他的跟随他的人，假意的拦着，然后让跟随他的人去把他杀了，如果他不愿意自己动手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自己动手去杀。但是大卫 大卫作为这样的一位勇士，他把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为什么？归根到底，我不可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律法。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这样做，他是出于什么？出于信心，出于他对神的信靠，他对神的顺服，出于他与神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做。所以大卫能抵挡住要杀死扫罗的试探，而始终顺服神的话语，这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信心的表现。大卫这样做是个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表现。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其实就是一种相信、信任、忠诚，就是我们人对神的相信、信任、忠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由于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我们有表现出来，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就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你就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在这里，大卫就是因为他有与神这样的一种信靠、忠诚、顺服的这样一种关系，让他能够做出这样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完全的信靠和顺服神，遵循神的话语和旨意。这种顺服在具体的处境里面是怎么样呢？具体的处境里面就是你如何活出神的话语，活出神的旨意，你如何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信心我们每个人，我们相信主的人都有，是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有，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通过看圣经看神的话语，我们也了解神的旨意。但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把这样的信心把它活出来，把它让这样的信心表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具体化的过程。就是你在生活中的很多的细小的处境下，你把这样的信心来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说，哦，我要神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那个处境里，他要了解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那这样圣经的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如何来在他的处境里来指导他来做，做出他的行为，活出他的行为。所以他要寻找神的旨意，一个具体的，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处境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其实对神的顺服，其实是要在具体的处境，在一个实际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把我们对神的话语和旨意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来活出来。这其实就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过程。但是如何来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和信心和自己对神的信心把它活出来呢，表现出来呢？弟兄姐妹，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具体的处境里活出对神话语和旨意的遵守，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具体的处境的挑战而把神的话语、把神的旨意把它打折扣或者妥协。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对我们提醒的地方。所以 我们应该以真理的普遍性来统领信仰实践的特殊性，而不是让这个信仰实践的特殊性去否定圣经真理的普遍性。这个其实是，虽然这句话非常的抽象，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常常的表现出来的一个张力，一个张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妻子的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但是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活出来呢？你在你具体的处境里你是怎么活出来的？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他的婚姻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是面临着我应该如何选择，我是跟他吵架呢还是不吵，我是应该顾我自己的感受呢还是顺服神的旨意，都有这样的一个张力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是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可能对于我这个我的丈夫没有信主，我信主，我的丈夫没有信主，那我还要顺服他吗？往往我们会用我们处境的一个特殊性来否定这个圣经真理的普遍的，是不是？往往我们会很强调我们的这个特殊性，或者说是的，我们应该爱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我的丈夫我实在顺服不了，他的很多决定实在是太愚蠢了，或者说我的妻子我实在是爱不出来，他让我每天处于这种伤心的状态。就我们往往很强调说我这个很情况很特殊，似乎很特殊，是不是？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这样很特殊的状况处境，我们往往就会让我们不再顺服神，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夫妻可能他们交流的永恒的主题就是我娶你娶错了，或者我嫁给你嫁错了，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回到大卫在这个处境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大卫面临的处境是很特殊的，一个整天要逼迫的人居然落在了他的手里，居然是他可以一伸手可能就可以杀害的人，就可能就会解决他这个几年的被受逼迫的，而且是受到不公义的逼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卫并没有让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来否定了神的律法，就是你不可以杀害或者加害于这个神的受膏者。同样，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个很特殊的处境是什么，但是这个特殊的处境有没有能够否定神的一个普遍的真理或者神的普遍的旨意呢？我认为不能，所以我们应该顺服神。但是在具体的处境中，我们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在特殊的处境中，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旨意，普遍的旨意把它活出。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不能以处境的特殊性作为不遵守神的话语的借口。刚才我们讲了，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中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会如今面临的处境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只能有一个头，一位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面临的外面的外部的环境是要让你有两个头的时候， 怎么办？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处境来否定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其实弟兄姐妹，我是个很软弱的人，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个很软弱的人。我们真的希望顺服政府，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安定，我们真的不希望飘来飘去。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教堂去敬拜，真的这个环境说不定很好，音响也很好，你不用担惊受怕，你不要说，不用说啊，你出去不要说话，哪里的话。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的教会只有一个头，没办法，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个特殊的处境来否定我们对圣经真理的坚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是个很胆小的人，我一般很少会做违法的事情。我开车到目前为止，我只拿过一张罚单。弟兄姐妹，我已经开了十几年车，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遵纪守法的这个，要用到我们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神的旨意的遵守，对神的旨意的顺服。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彼此勉励，不管境况如何的艰难，是不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遵守，没办法，我们是神的儿女。信心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对神的盼望与等待。在试炼中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恩典，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他在面对了扫罗的寻索的时候，你说他自己的心里希不希望把这个逼迫把他甩掉？他自己希不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每天的追着你追杀，真的不是好受的，是不是？但是大卫在这里他不追求从血气而来的解决办法，他不追求从血气而来的办法，而是什么？而是选择忍耐，等待神的计划的成就。他看到的这个扫罗在这里大解，你知道吗？他可以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知道，他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他要等待神的时候，他要忍耐，他要坚韧，是不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说，神为什么不一下子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让我们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制约。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选择忍耐和等待神的计划的成就。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时间来取代神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应该等待，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最好的时间。以赛亚书40:31讲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是不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是不是？所以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力量，神会赐给我们，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圣经里面讲到，神就好像鹰一样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是不是？我们也相信神也会像鹰一样把我们也带着，他会用他的翅膀来护庇着我们。 但是在旷野里我们仍然有一片绿洲，是不是？哪怕是在犹大旷野恶劣的天气，仍然有一道温泉叫上我们的隐基底，可以让我们可以维持着我们对神的信仰，维持着我们对神的顺服，而且在越是艰困的情况下，神让我们的信心越是加增。信心的表现还包括成熟。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没有人看到就可以违背神的命令。我相信在这个隐基底的这个洞中，当大卫面对着扫罗，面对着脆弱的扫罗，可能这个扫罗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大卫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大卫心中没有神，他可以说哎，我把他杀死，没有人知道啊，神不知鬼不觉，是不是？而且旁边的人都支持我，都让我去做。但是大卫知道，不管他到哪里，他都无法躲避神的灵，是不是？神在我们的中间，神就在我们的旁边，神是刺穿一切，神的话语是刺穿一切，神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不会说因为你在黑暗的地方，神的话语你就可以不遵循，是不是？如果因为没有人看到就违背神的命令，这个叫什么？叫欺哄神，欺哄神。所以大卫不因为只有一个人而做出违背神的事情，他不因这个人对自己的追杀而寻求自己的好处就去杀人，他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而且弟兄姐妹，我在想大卫为什么要后悔他割下扫罗的那个衣襟呢？如果大卫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杀你，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你落在我的手中是我放了你，所以他留下一个记号给扫罗。但是他后来又为什么后悔呢？为什么自责呢？我想对大卫来说，你难道不留下这个记号神就不知道你饶恕了他吗？是不是？你不留下，你不割下这个衣襟，难道神就不知道说在这个处境下合神心意的大卫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吗？所以大卫我想他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我做事情我只对神负责，只要神知道我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大卫仍然去割下这个衣襟了，所以他很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做到，就是说单单只对神负责，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不要管别人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只要神纪念你知道就可以了，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应该以信心和诚实去敬拜神，信心和诚实去敬拜神，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不管你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你顺服神，不管你的仇敌知不知道你顺服神，只要神知道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诚实。怎么样诚实？是单单的对神诚实。当你做到单单的对神诚实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词叫不欺暗室，就哪怕你在暗黑暗的地方，你也不用欺骗，欺骗神，欺骗自己。其实这个不欺暗室，这个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 里面介绍美国，他就讲到啊，美国人啊，他们很爱护环境的，所以就是说在爱护环境这方面呢，他不欺暗示，就是哪怕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们也没有把这些啊垃圾就扔到随便扔。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没有人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不随便扔垃圾，或者说你不随便的做不对的事情，有没有这一点？我前几天看到有人讲到，就说不要到西藏，为什么呢？有一篇文章说不要到西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所谓的驴友啊，到了西藏以后，把大量的垃圾带到西藏，就把西藏都污染。所以一对比，不期暗示，当你到了一个西藏这样一个地方，好像没有任何人，一个人都没有，荒无人烟的地方，很美丽的环境，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够不期暗示呢？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期暗示？是只有你真的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只有你真的是明白你做的事情不寻求任何人的来看见，单单的对神负责，当这样的一种信心，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做到不期暗示。圣经里也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到暗示里，是不是？我们去向神祷告，因为我们要单单的朝向神。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你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我们能不能够单单的对着神？其实我见过很多的人，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见过很多人学问非常非常大，可能他们的名气非常非常的大，真的非常大。但是我发现很多很大名气的，学问非常的好，很多人敬仰的人，其实我看到他在生活中，比如说为了报销几百块钱，可能造出一个会议来，为了报销几百块钱，可能虚报一些人数来。其实这种事情我见过多了，这个真的是让我明白说，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真理，才能够让人得自由，能够在这些试探中能够胜过，真正的不期暗示。现实中很多人啊，大道理讲得非常好的，不一定能做得到，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很多的所谓的学问，我不是鄙视他，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学问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很多时候是变成是世俗的小学，世俗的小学。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同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不要说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也许大卫自责是因为他应当相信主知道他的一切，而不必要用割下扫罗的衣襟来让扫罗来明白大卫有无愧的良心，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是稍微的来看一下大卫他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他的信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他的顺服，对神的律法的绝对的顺服，表现出他的坚韧，他不寻求自己的益处，不按照自己的时间来行事，乃是等待神的计划的成就，也表现出大卫他的诚实，他不寻求让他的仇敌和别人知道他对神的顺服，只要他单单的对神有无愧的良心就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的一个他的一个信心是怎样的表现出来。那么后面 是怎么样的呢？后面我们知道，就是大卫后面和扫罗有一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随后大卫出来，从洞里出来，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就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衣襟拿出来，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后面他还讲到，他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蚤，就一个跳蚤，就是。”所以他是非常的谦卑，而且他是非常的动情的跟扫罗这样讲话。这个时候扫罗他明白了吗？他明白了，扫罗他愧疚。而且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的时候，扫罗怎么说？他说：“我儿大卫。”已经有多长时间他没有说我儿大卫啊？以前大卫，扫罗说大卫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说？说耶西的儿子，他都没有直呼其名大卫的，他说耶西的儿子，一种很轻蔑的说法。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然后他就放声大哭。所以扫罗是明白了，而且扫罗在这里明白什么呢？他明白大卫并没有害他的心意，是不是？没有害他的心意。他在这里说：“我儿大卫。”其实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呢？扫罗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因为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是不是？而且不但威胁到他的王位，他要让这个王位让他的儿女来继承，他还威胁到他儿女的王位。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约拿丹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大卫真正威胁的不光是扫罗的王位，也是约拿丹的王位。但是约拿丹其实是和大卫结盟，而扫罗非常的生气，他看到的是大卫不但威胁他的王位，还蛊惑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的王位也丢失。但是他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旨意，神已经告了大卫。所以扫罗他要追杀大卫，其实是他把这个王国，把这个王位当做了偶像，把他放在了第一位，把他放在神的前面。他把这个王国当做偶像了以后，他就看不到了大卫的忠心，他甚至也看不到大卫和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大卫是他的勇士，是他的女婿，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当扫罗在这里明白了大卫的为他所做的，当扫罗在这里有一个悔恨，有一个愧疚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把他的这个偶像挪去。当一个人的偶像挪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跟大卫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我儿大卫。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六亲不认。什么叫六亲？什么时候六亲不认？当你把一些东西当作偶像的时候，你六亲就不认了。当你把金钱当作偶像的时候，你就害怕你的亲戚向你借钱，是不是？六亲不认。当你把工作当作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就把你对孩子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责任你就抛到脑后。当扫罗把王位当作他的偶像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大卫是他的女婿。那 但是当这个偶像拿掉的时候，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就放声大哭，他愧疚，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中，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去呢？愿耶和华以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弟兄姐妹，在这里扫罗除了说我儿大卫，他看到了大卫在他面前真实的身份了以外，他在这里还说了，他说了几次耶和华。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扫罗到了后期，其实他的嘴里已经基本上没有耶和华了，是不是？但是当他的这个偶像跟他的生命比起来，他看到他的生命因着他是神的受膏者而得以保留保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的恩典了，是不是？所以他说，耶和华把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他看到神，他看到神。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借着大卫对他旨意的顺服，也让扫罗有了暂时的愧疚，有了暂时的一个悔改。而且扫罗被大卫的以善报恶所感，所以他明白大卫做王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他说未来让他要保留他的父亲，保留他的家。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现在你要指着以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所以他看到了这样一位，他原来是日夜想着追杀的，原来是要让他像蚊子一样钉在墙上的这样一个人，他看到，其实他内心深处看到，这是神的，这也是神的受膏者，是不是？这是未来要做王，所以他看到了神的旨意，他是无法抵挡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愧疚，为什么？到了26章。扫罗又反悔了，又开始去追大卫了，所以这是一个暂时的愧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的信心的表现，让他完全的顺服神，让他忍耐坚韧，让他诚实啊、诚实。其实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些顺服、忍耐和诚实的榜样。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他对神有最深的顺服，他对神顺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死，是不是？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神是忍耐，怎样的忍耐呢？忍耐到他担当众人的过犯，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他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希伯来说里面说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他担当众人的过犯，他忍耐，他不求神啊，他说神不要，就是不要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他忍耐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以最大的诚实，他教导在约翰福音第4章，他教导那一个妇人说，现在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恨恶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就耶稣是怎么讲呢？ 讲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所以耶稣其实他最强调的就是诚实和心灵的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这样信心的表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应当顺服神，要忍耐，要诚实无畏。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做到这些。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做到这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绝对的顺服，他的顺服也加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到这些顺服、忍耐和诚实。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下，我们都应该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把它活出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讲到大卫他一个信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大卫怎么样对待逼迫他的人。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如果我们面临着逼迫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应该以顺服、忍耐、诚实无畏的信心来对待我们所面临的面对的一切。弟兄姐妹阿们吗？
阿们。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们知道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也明白你的旨意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伟大，让我们来顺服你的话语，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灵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在教会中还是在家庭里，不管我们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工作中，不管他们在行的时候还是躺卧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你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的心，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遵循你的旨意，让我们的心真的合乎你的心意，蒙你的喜悦，让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也能够在言语行为清洁上做众圣徒的榜样。愿意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在我们的家庭里掌权，在我们所站立之地上掌权。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